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娜，
我是琪，
我是苏。
我这星期抢票抢到很厌世，
哎，真的很厌世哎。
第一则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IU 最近发行全新专辑回归歌坛，三月展开全新巡演2024 IU Her World Tower Concert。 日前他上刘在熙的网络节目只是借口宣传时，刘在熙梁世灿透露 IU 的演唱会门票真的很难买，当下 IU 就毫不犹豫地邀请两位到现场观看演唱会。两位吃惊的表示，我可以去吗？我真的可以去吗？刘在熙跟梁世灿的反应就把 IU 逗乐，他们就在节目上讨论说，好，如果真的有票可以进场的话要穿什么。刘在熙就开玩笑说他要穿西装打领带的正装出席，他说是因为 IU 办演唱会啊，一定要穿得很正式。 IU 演唱会上，刘在熙跟梁世灿真的说到做到，穿着西装在座位区拿着 IU 的荧光棒随着歌摆动，然后 IU 也笑说他们真的穿西装来了。网友就笑说，就是看到他们在现场穿正装，然后整个演唱会就很像 IU 演唱会暨演艺大赏颁奖典礼。除了刘在熙跟梁世灿之外，观众席也是众星云集，还有喜剧演员朴明珠、演员刘仁娜、朴恩斌、林准基、吴娜拉、李周英、江美娜跟崔佑珍之外，女团 aespa 的 Winter、男团 XO 的 DO， 当然男友李钟硕也到了现场。 IU 更邀请了一起出演孝利家民宿的同龄好友金海姐妹。最让人惊喜的是，观众席上竟然出现华人影后汤唯的身影。在巡回演唱会第二天，原本在北京工作的汤唯特地飞到首尔来观看 IU 的演唱会。汤唯并在 IG 上分享多张照片，女儿 Summer 还说 IU 比妈妈漂亮。 IU 也在贴文下方留言说，汤前辈我爱你。汤唯跟 IU 是因为之前拍 MV 认识的，就是他这张最新的专辑的第三首主打歌，全新单曲特别找到影后汤唯演出，然后饰演 IU 跨时空的女儿。
她
是演 IU 的女儿。对，那 MV 的内容是长大成人的汤唯回到过去与年轻的妈妈相遇。拍摄后两位女神都有互相交换各自的手写信，然后 IU 特别以韩文跟英文写信，并附上亲手选的毛衣跟巧克力作为礼物送给汤唯，汤唯则是用韩文与中文来写信给 IU 这样。汤唯在信中也有写到，原本难以想象 IU 饰演自己的妈妈，但没有想到拍摄时 IU 竟然与年轻时候的妈妈的印象重叠，所以这次可以在演唱会看到汤唯，就可以看出两人因为 MV 结下了蛮深刻的缘分。很多粉丝也纷纷留言说梦幻联动，然后说 IU 跟汤唯真的是两个女神一起同框，就觉得太美了。4月6号跟7号 IU 即将在台北小巨蛋演出啦，除了台北站之外， IU 的演唱会几乎遍及了全亚洲，包括首尔、新加坡、曼谷、香港、大阪、马尼拉以及伦敦、纽约、柏林还有洛杉矶等等。上礼拜台北抢票听说70万人抢2万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
就是抢不到的，
我们都是
可以在家抢吗？
对啊，只能说抢票抢到票的人真的都是神手。
到底是怎么可以抢到的？真的很好奇耶。
对啊，
难过。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如果韩流可以吃的话，觉得它会是什么味道？
那我刚刚想到孙得，
超怪的，
是你自己喜欢吃的吧？
想到炸鸡耶。
因为呢，可口可乐它推出限定版的韩流口味，三月会在全球36个国家上市。
韩流口味，
对，可口可乐在去年11月就曾经推出首度用 AI 人工智慧调制而成的口味，取名为 Y3000， 意思就是你可以喝到来自未来西元3000年的可乐的味道。
哇，
他怎么知道？
根据网络上喝过的人分享呢，形容这款可乐有着类似印度奶茶香料的浓烈香味，味道像是樱桃、草莓、覆盆子等红色水果的混合。那也有人觉得喝起来就像是把一根棒棒糖融进一般可乐里面，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把它批评得一无是处
哎。很会炒话题的可口可乐呢，再度脑洞大开。那这次是搭上 K-pop 的热潮，然后说是以韩国流行音乐和粉丝文化为灵感推出韩流口味的可乐，那名字就叫做 K-Way，
听起来蛮威的。
但感觉很甜，
顺应现在大部分人追求健康的风气，推出的是无糖可乐。 对，据说这个口味是捕捉来自于对 K-pop 音乐的想象力，以及粉丝第一次喜欢上 K-pop 歌手时所经历的神奇快感，包含这些令人兴奋的元素。
但是他原本兴奋的元素不就是他那个气泡吗？
听完也还是无法想象会是什么味道，对不对？所以可口可乐他有进一步透露 K-Wave 可乐呢，它是用 85% 的普通可乐与 15% 的神秘材料融合而成的奇幻口味。
北田小女警
然后是类似热带水果气泡鸡尾酒再加上零卡可乐。那有喝过的 YouTuber 评论说它的味道像是 60% 的香蕉糖加 30% 的桃子再加 10% 的可乐，然后说水果味很重，好喝。
桃子我可以，
香蕉我有点无法理解，
但是他这样说它是无糖，
对，
我不相信。
那不知道 K-pop 粉丝会想要喝喝看吗？然后你可以做到真正的品味韩国流行音乐。
喝第一口的话就是 BTS 浮出来然后喝第二口的时候 TWICE 浮出来这样
K-Wave 可乐3月11日开始会在韩国、美国、日本、法国、西班牙、新加坡等全球36个国家销售。那为了宣传这款限定口味的上市，可口可乐特别重金与 JYP 娱乐合作。那由 JYP Park 金庸本人带领旗下团体 EZ、Stray Kids、NMIX 然后共同代言这款可乐，合唱广告歌曲 Like Magic，
真的是 Magic。因为它里面有加 15% 的神秘
材
料。
然后不止这样，可口可乐还会在6月2日举办一场 K-Wave 音乐节，甚至还推出专属的特别手灯。那是不是到时候可以让 K-pop 粉丝体验一边喝可乐一边看 Stray Kids 舞台的快感呢？反正就是我自己会蛮想要参加看看，
觉得蛮有趣的。
什么时候啊？
6月2日。如果台湾要推出台流 T-Wave， 你们觉得会是什么？适合台流会是什么味道？
我刚刚脑中竟然想要卤肉饭，怎么会这样？
我还想到臭豆腐，
感觉要很解热，
解热
就是
台湾热
凉一点，对啊，就
杨桃
那一类的，
芒果
可以，
荔枝，
嗯，可以，
你就给可口可乐参考喽，
参考一下。
刚刚聊到韩流啊，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韩流偶像机场上班路的乱象。那巴黎时装周啊，是从2月26号一路到3月5号，其实有许多韩国艺人都会受邀出席他们的品牌活动。近日就有不少艺人在出发前往巴黎的机场上班路途中呢，因为粉丝们大量的聚集跟推挤，造成现场混乱危险的状况发生。其实一般来说啊，只要拥有高人气的艺人在出发去海外行程或回到韩国的时候，机场都会有不少等待他们的粉丝以及媒体，为了是要见他们一面以及看他们服装穿了些什么。那艺人其实除了会有随身保镖之外啊，现场其实也是会拉红龙跟设置动线，引导这些媒体跟粉丝要站在哪里，以因应突发状况的发生。大多数的粉丝其实呢都会在特定的区域定点看艺人，最近却接连发生了几起粉丝无视动线冲向艺人的状况，造成现场的混乱。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个艺人在机场的乱象。第一个是男团 Seventeen 的静涵，他前阵子因为脚踝的旧伤复发开刀而暂停活动了一阵子，在3月10号出发前往巴黎，是他时隔近3个月休养之后的第一个正式对外活动。因为非常多粉丝为了要见许久没露面的静涵，而在机场乱了秩序，造成场面一度失控。第一社记者在直播的时候还差点跌倒，所以让原本会停下来让媒体捕捉画面的他，直接前进海关出境大厅。好可怕、哦、
真的好可怕、哦、
你就说他没有挥手跟大家说拜拜，
他应该说一般艺人其实他们在下车要进去机场之前都会停下来有大概5分钟给大家拍照、
啊、
因为媒体其实主要是为了媒体要出新闻图、就停下来，然后发现苗头不对，保镖就带着他进去了，因为场面很失控，就大家就是为了要拍他然后就往前挤。
好危险哦，
真的很危险。然后另外呢，就是女团 BLACKPINK 也遇到了相同状况，就是 Jennie 她在一群人的簇拥之下、啊、就基本上是寸步难行，她根本没办法走动。然后在她要收粉丝递给她的手写信的时候，就有人捕捉到她皱眉了一下，然后好像是不小心被纸刮到的样子，那个画面都被大家拍下来。但虽然就是她有表现出一点点不舒服的模样，不过她依旧是很敬业，就是直到最后都以微笑来回应粉丝。
要怎么样就是在那个混乱的场面然后还可以保持镇定跟微笑，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偶像好像蛮辛苦的地方，他不能表现出他意思觉得不耐烦，或是
他不能有情绪起伏，
对，他不能有情绪起伏，
而且那么多相机在拍他，
没错，
都要保持微笑，
真的。然后最后呢也是 BLACKPINK 的团员 Rose 他也在机场发生一个小事故，就是有位粉丝在推挤中不小心跌倒，那 Rose 其实在现场就随即发现了这一点，就马上关心那个粉丝的安危，偶像有发现到这件事情，索性就没有让这个场面更加的混乱。就在这边也想跟大家分享，最近也去巴黎参加时装秀的韩少熙，则是因为一个30秒的短影片让他陷入一个表情管理不佳的争议。他出席了一个品牌 party 活动，当时其实是旁边有蛮多摄影师在拍摄他的，但这个过程中他突然就皱着眉头对周围的人喊安静，请安静。之后才调整他的表情跟摆 pose 继续工作。这个影片一流出啊，其实就引发网友们热烈的讨论，就是在猜测他当时的情况是发生什么事情。蛮多网友都是留下说，他看起来很生气，是不是已经厌倦了粉丝而得了大头症这些的留言。然后韩少熙的经纪公司其实随后就紧急出面解释了当时状况，就表示说当天品牌活动因为人很多，现场也很混乱，旁边其实也有工作人员在试着要维持秩序，所以其实韩少熙只是为了想要控制一下现场场面才会说出那样子的话，并不是说他生气或是对粉丝不好。
我真的觉得韩国粉丝真的是有很多的联想，就是脑补功力也是蛮强的。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看起来不是神器，而是有点像是打断我工作了，请就是你们要看可以，请保持安静。很少艺人会愿意这样子，就是帮工作人员管秩序。
但只是说，就是有一些比较激进的网友就会针对这些表情或者是情绪，就会觉得把它放大，说他是不是就是得了大头症。但我其实蛮欣赏他的这个举动，
他感觉就是一个蛮真性情的人，
没错，
觉得他就是不会怕得罪粉丝，但是他会在对的时间或对的事情上面去就是
对你好，
挺身而出，
或者是去告诉粉丝说你现在
应该要怎么样，
而不是放任粉丝就是随便来。
粉丝管理。
韩国教育部公布，严重的校园霸凌记录将会保留到毕业后4年。之前韩剧《黑暗荣耀》的热播呢，使校园霸凌的议题成为社会大众的讨论焦点。有许多专家学者都敦促修改相关法律，希望可以遏止更多不幸事件的发生。
真的
太好，
很棒啊！
韩国政府决定呢，3月开始把重大的校园霸凌记录延长保留时间到毕业后4年。以前学生生活记录在毕业后2年就会被删除。现在将校园霸凌行为记录再延长2年，但是呢，并非所有对校园霸凌加害学生的处分记录都会保留到毕业后4年，只有被归类为严重的校园霸凌行为才会，也就是6号到9号的处分。如果有看过 Netflix 韩剧《少年法庭》的人可能会有印象，6号处分呢是停课，7号处分是转班，8号处分是转学。那在学生生活档案里面新设置一个校园霸凌处置情况管理栏，会将这些处分记录保存期限延长到4年。
哇，
对。那至于9号处分就是退学，那这个记录跟以前一样会被永久保留下来。
所以其实也可以透过他们被分到几号来断定
严重程度。
对。那这项法则呢，适用对象为今年入学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教育部也在考虑让大学入学考试加入校园霸凌记录审查，因为影响大学升学或是将来就业是让加害者最担心的事情，希望借此加强学生与父母对校园霸凌行为的重视。比较想问韩国教育部，原本记录是保留到毕业后2年，那现在只是再延长2年到4年，请问这会有什么作用吗？
可能有人2年内不会工作，4年就去工作了，
还是他们觉得说会有一种你小时候做错事情不代表你长大以后还是这样的人，你有可能改过自新。
但是只是多延长2年，感觉就是你原本做错事打2下手心，是现在只是再多打2下而已。
而且有学者指出啊，实际的状况其实可能会是有钱有能力的加害者父母，他会尽全力阻挡留下霸凌记录，就怕毁了自己孩子的人生。那你毁了别人家孩子的人生呢？
对啊，而且是你自己家孩子闯出的祸来、
所以呢，有统计显示霸凌者被通报后，大约有60%左右的案件由学校自行处理，再提交给审查委员会或是地方主管机关，但是处罚通常都很轻微。那近80%的加害者只被禁止接受受害者，那惩处就是写写悔过书或是做志愿服务9小时，只有0.2%的人会被退学，那事态严重的案例才会留下霸凌记录。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根治这件事情、
所以希望主管机关跟学校都可以再思考更好的对策，减少霸凌事件的发生。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泪之女王的新闻。失踪人口金秀贤回来了，跟金智媛主演新戏泪之女王 OST 的阵容超级坚强。 OST 的制作公司 Most Content 宣布，这次 OST 的阵容包括 Seventeen 的小分队傅硕顺、独立乐团 Shipsenchi、 唱作级饶舌歌手黑子、 R&B 级嘻哈音乐人 Crush、 歌手金娜英、耳膜男友 Hawkin、 创作歌手崔佑丽，还有综艺节目 Sing Again三的轰伊萨跟苏苏饼，还有 R&B 创作型歌手 Dory 等17组组合、加入了泪之女王的 OST，
太强了吧，
很夸张哎，
全明星，而且朴素是不是第一次唱 OST？
没错、这次是有参与制作《那年我们的夏天》《爱的迫降》《鬼怪》还有《阳光先生》等作品的 OST 音乐总监南惠胜领衔制作。对，3月10号的时候以傅硕顺《微笑的你》作为第一首 OST 发行。然后之后每一周都会陆续公布其他的歌曲、
我觉得对 OST 又这么坚强了，那个剧情一定会很精彩耶。
这部韩剧是由金智媛跟金秀贤领衔主演，讲述一对结婚3年的年轻财阀夫妇克服各种惊险危机，像是一个奇迹般的爱情故事。金智媛是饰演集团三代有百货女王之称的红海人，而金秀贤是饰演里长儿子有超市王子之称的白贤宇。暌违3年重返小荧幕的金秀贤与金两个人出演就受到许多的关注，在剧中会以夫妻的身份登场。这个故事希望以欢笑动人的爱情带给观众快乐跟感动。这一位外界称为的失踪人口金秀贤终于回归小荧幕，这次扮演一位贴心的丈夫。那金秀贤表示说，这是他第一次扮演已婚的角色，这次想要表现甜蜜的魅力，透过泪之女王向观众呈现金秀贤的入赘生活。金秀贤其实在2010年是收视王，但是因为近期的作 Real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还有某一天成绩都不如预期。金秀贤在首映会上面也有透露，其实他这3年也是一直在寻找好的作品，这段时间其实有点像在当兵。这次又与来自星星的你还有蓝色海洋的传说爱的迫降的编剧朴智恩再次合作，大家也很想看看金秀贤是不是能够重返昔日辉煌的时刻。另外一位就是因为在我的出走日记里面与孙喜九引发了仰慕症候群的演员金智媛、很多人都很好奇他这次与金秀贤的合作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在读本现场的时候，金秀贤跟金智媛就大飙演技，眼神交流就配合得很好、所以其实大家都很期待。这次饰演富三代的金智媛也表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扮演富有的角色了，他也很努力的在学习当一个第三代财阀形式的作风，也坦言说这个作品与现在的爱情故事不太一样，对于要如何展现一对结婚3年的夫妻他们之间冷漠的气氛还有一些无聊日常要怎么样呈现，他其实也很苦恼。
那我觉得金智媛这个角色听起来很像是继承者们刘瑞秋结婚之后婚后生活的
好有画面哦。
网友们就是看到这个组合也表示说，哦，他们两个看起来很般配，迫不及待想要看到金秀贤式的浪漫，
一定很可爱。
对，
听完觉得说他的入赘生活就觉得哦，感觉是一个很可爱的剧。
刚刚有提到他的卡斯阵容很强大，其实他的主创也非常厉害。这次的导演是由需要浪漫不可杀永生之灵的张荣佑导演和黑道律师文森佐小女子的金熙媛导演共同指导，就是双导演指导。主演除了金秀贤跟金智媛之外，还找来了黑暗荣耀的朴成勋、财阀家的小儿子的金正兰，还有女团 APINK 成员尹普美加盟演出。
普美有演过戏吗？
有，
我完全没有印象。
有，开播前2天还有公布一个特别卡司，
谁？
就是曾经与金熙媛导演合作过的演员宋仲基
啊。
对，那
那这个消息一出就让大家非常期待，希望这部戏会有不错的收视成绩咯、嗯、
台湾哪里看得到？
台湾的话是在 Netflix 上面已经可以收看了，目前已经播了两集，那这个礼拜可以看三四集咯。
刚刚分享了新韩剧，那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男团 Treasure 出演的新综艺。那 Treasure 是一个十人组合的男子团体，他们是透过 YG 娱乐的一部练习生实境节目 YG 宝石盒中选拔出道的。那在他们出道四年之际呢，这次出演了 SBS 的新恋综，叫做《闪亮的单身》，但也有人翻译成《闪耀的 Solo》，在上个礼拜韩国星期日凌晨12:30首播。
这什么时间？
好奇怪，
这个播出的时间就让我想说、嗯、难道这个有什么很辛辣的内容是没有，是要在凌晨播吗？但其实也没有，其实韩国他们的恋综题材越来越多元，就是有跟前男女朋友一起重新上节目，或者是现任男女朋友上这种恋综节目，或者是离婚的男女，现在呢他们也进阶到就是男偶像来出演这种非传统类型的。
好奇怪、嗯、
所以他们在开播之前就其实备受关注。
他们不怕粉丝
对啊
脱
粉哦、
啊、粉丝无法接受、欸、
嗯，这个节目呢闪亮的单身是以男团 Treasure 在卸下偶像身份之后以平凡的男子模样和异性相处会获得什么样的评价作为这个节目的主轴，是由五个成员和四个女出演者在同一个地方相处四天，然后在这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会展现彼此的魅力，然后每个晚上接受女出演者选择的新形态恋综。在三日播出的第一集中，出演者在初次见面之后就针对彼此的初印象进行选择，各自一起做料理和聊天，但这其实跟其他的恋综有的环节其实没什么太大
的
差别、
嗯、蛮像的。
嗯，但不过可以透过这个节目让大家看见 Treasure 在遇见异性的时候的真实可爱反应。
好奇怪、哦、
粉丝会嫉妒耶、欸、
对，不过大众对于这样的偶像恋综其实评价两极，是韩网有人表示说透过这个节目认识了这个男团，然后女出演者呢其实也因为外貌出众被大家关注，也有一些网友表达不同的看法，就比较像你们刚刚的反应一样，就是这样不知道粉丝到底可不可以接受看自己的偶像跟异性亲密互动，然后跟会被对方评论的那些环节。
而且当女生都知道他们是男团出演的话，他们对他们应该也会很小心翼翼，真的有办法真的去跟他交朋友吗？
对啊，而且不怕就是他在评论这些男偶像的时候会被
网友攻击。
对啊，会被粉丝攻击。这个节目究竟能不能成功吸引一般的观众和 Treasure 的粉丝，这件事情蛮值得继续关注的。
嗯
嗯，但其实我觉得跟就是好多年前在红的那个我们结婚了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啊，
对，只是说他们是就是
明星跟明星。
对，
我有一个就是平常不会看恋综的朋友，他是有一天看了这一集之后在 IG 上大推耶，他让他说他笑到黑姑。
天哪，是不是还是
也不是他们的粉丝吧？
不是不是，
还是是因为这些偶像反应实在太好笑了。
对对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在台湾的 Friday 影音观看，是每周日晚上11:30同步更播。
我要去看。
对啊，我也想看看到底是什么魅力。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谢谢大家，
安妞，
拜拜。